第二章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艳艳处，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以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幔内生活的第三段。这第一段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就指着内室的生活。十二节呢到十七节，就是在王桌前的生活。第二章第一节呢到第六节，那么这个就是在宴宴所的生活。所以我想这样就很容易记了。幔内的生活是包括内室的生活，在王桌前的生活，还有呢宴宴所的生活。奉献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有些舍弃，奉献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有些损失，因为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幔内的生活呢，一面来讲我们把自己献上，然后圣灵就可以开始在我们上开始工作。当然工作的时候也许有雕刻，我们会觉得这些痛，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痛苦，但是不要忘记幔内的生活严格说来还是享受的生活，喜乐的生活，所以应该是宴宴所的生活。宴宴所在原文呢是有酒屋的意思，就是说你到了这里，到了宴宴所呢，你在这到处你因为酒在圣经里面是指着叫人喜乐的。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在迦南婚宴他不是在迦南婚宴不是把好酒留在后面吗？所以那个酒实在说来呢是指着喜乐来说的。所以这宴宴所的背后呢，很明显，很背后隐藏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呢他可以把我们淡而无的水变成酒。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内室的生活当然里面有敬拜有赞美，然后有圣灵的工作，但更要紧，但一面来讲也有我们的奉献。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会被带到宴宴所。那谁把我们带到宴宴所呢？因为第三节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那这句话如果把它翻成我们懂的话，就是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树当中的一棵树不能吃，就是知识善恶树。所以毫无疑问的，在整个伊甸园最中心的地部分，最中心的只有两棵树。那这棵树如果不能吃的话，那当然那棵树是圣灵希望我们能够吃那棵树，那这当然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生命树肯定的在整个的果园，在整个伊甸园里面是可以说是胜过所有的树，所以就好像生命树一样。所以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在这么多树里面，他呢是一棵苹果树，意思就是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所以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因为生命在他里头。他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应该园当中的那棵生命树。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下面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我们知道，既然他是所有树林中最独特的一棵树，那当然生命在他里头。虽然这里讲的苹果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生命树什么样的树，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这里是用诗意的说法。 所以从这个表达里面，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尝他的果子，滋味觉得甘甜。那生命树的果子总是叫我们觉得甘甜。那么在这个以前呢，这个是第五三节呢，是我的良人在男子中。那么第二节呢，是所罗门说的话，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所以我们知道说，一面是王说的话，一面是苏拉米女说的话。苏拉米女说到，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但是呢，所罗门讲的是，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那这句话呢，是因为回答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苏拉米女所说的话。因为她记得她自己是牧羊女，她每次记得她自己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她就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那沙伦我们知道是靠近如果你到了特拉回夫以后，如果你往北走一直到该撒利亚那一带，那沿着海那一带都叫做沙伦。那么在那一带的沙伦呢，玫瑰花不稀奇，到处都是玫瑰花，所以你知道这种花是很平常的花。所以在苏拉米女的感觉里面，我不过是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是谷中的百合花。百合花在圣经里面重在它的纯洁，但这里不是盆中的百合花。如果是盆中的百合花的话，是人来看顾，人来浇灌，因为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只有神看见，只有神浇灌，只有神看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当这是一开始，在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苏拉米女是这么介绍，这么想到她自己不过是谷中的百合花。那至于玫瑰花呢，是很平常很平常，因为你只要到了沙伦，到处都是玫瑰花。那么尤其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以色列，你知道今天还是如此。所以我们晓得说，他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但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所罗门呢，就是我们的主，就很自然的就加上一点，那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荆棘，但是我们呢，却好像是纯洁的百合花一样。那如果百合花在荆棘内，我请问大家，是荆棘要刺伤百合花呢，还是百合花刺伤荆棘？当然是荆棘刺伤百合花。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对，这就是所罗门对苏拉米女欣赏的地方。不错，一面来讲，这个百合花是纯洁的，是神所眷顾的，神所看顾，也是神所浇灌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百合花是摆在荆棘内的，所以你看见，只有荆棘刺百合花，百合花不会刺荆棘，因为百合花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建造成为灵宫，你看见许多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摆在荆棘丛中。有的时候你看见吗？你会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什么呢？功课就是这里有人刺你一点，那里有人刺你一点，但是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这是我们的主，他最欣赏的地方就是，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他会受伤，他会受到刺激，他会沮丧，但是呢，他仍旧是百合花。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里面，好像很难看的面孔，好像一个难听的声音。不要忘记，这是主给我们最好的机会，让主能够称赞我们，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受伤，这不是新闻；如果我们去伤别人，这才是新闻。 所以这就给我们，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是我们的主怎么欣赏我们。所以许多时候他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相信主所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最好的环境，给你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给你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儿女。不过有的时候有点刺就是了，有的时候主给你玫瑰，结果玫瑰上面有刺的，你很少主给玫瑰不给玫瑰上的刺。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一千次，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一次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奉献的生活，你看见吗？是接受十字架雕刻的生活。但是虽然如此，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宴宴所，因为只有宴宴所，当我们享受在圣灵里面喜乐，我们才能胜过所有这些的苦难。经济叫我们沮丧，经济叫我们痛苦，经济叫我们落泪。当我们好像满了自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主的拯救是什么？不是叫我们沮丧，不是叫我们觉得枯萎，也不是叫我们觉得好像好像这个头都抬不起来，不是的，好像不是被一个事情压在底下，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常常把我们带到宴宴所，要我们享受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所以圣灵常常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也常常把喜乐的灵浇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因着保罗受苦，因着保罗在艰难里，在艰苦里面他们就忧愁。那么我们知道腓立比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的原因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人可以刺激你叫你痛苦，但是我们的喜乐是从深处来的。因为我们被带到宴宴所，我们就能够常常支取圣灵里面的喜乐。那么尤其不要忘记，主所给我们的酒都是留到最后的，他把最好的酒留在后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在圣灵里面的喜乐，都是因为主把水变成酒的结果。主把我们一个淡而无味的一个环境，把我们淡而无味的一种情形，弟兄姊妹，它可以变成什么？变成美酒。所以感谢主，只要圣灵，只要主的手指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干预我们，我们今天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他带我入宴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就承认我们这些人乃是蒙爱的人，我们是被爱的灵浇灌，我们也被喜乐的灵浇灌。当我们被爱的喜乐的灵浇灌，我们就忘记忧愁。我们虽然受的刺激，虽然好像被摆在荆棘中，弟兄姊妹，只要主能欣赏我们，只要主能知道就好了。我们不过觉得我们是把谷中的百合花，我们不过觉得我们是很平常很平常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不知不觉你看见吗？我们学功课的时候，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不要自己申冤，我们让主自己来说，来主自己为我们来表白。所以这样的话，虽然在各种环境底下，虽然在周围四处都是荆棘，我们还能够喜乐，因为由于爱为旗在我们上。所以等到我们真的经历到圣灵的，真的经历在圣灵中的喜乐，真的被圣灵的爱浇灌的时候，你会遇到一种情形，圣灵的喜乐是我们不会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喜乐，一直等到你真的被圣灵的喜乐充满了，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个爱是怎样的爱，一直等到有一天神的爱浇灌我们了，那就证明说主是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宴宴所。所以保罗才说不要醉酒，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旧约里面酒是代表喜乐，当然我们今天不应该醉酒，外面不应该醉酒，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应该被天上的酒充满，被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那个酒来充满。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那弟兄姊妹，那这样你就天天的喜乐，过平安的日子，而且一个完全被爱充满的日子。 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子她就不一样，好像就特别好看。一个如果真的被主的爱充满的人，你看好了，她很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脸上是发光的。所以巴不得在这个很痛苦的世界里面，到处好像都是皱眉头，到处好像都没有喜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幔内的生活不只是内室的生活，不只是在王桌前的生活，而且呢，也是宴宴所的生活。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真的让圣灵来充满你，让喜乐的灵来充满，让爱的灵来充满你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个器皿太小了。所以有一次啊，我们知道这个穆迪被神的爱充满了，然后被圣灵充满。那一次他知道他有一个经历他从前没有过的，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那个经历，不过他的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后来有个祷告，他告诉主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求你停了吧。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喜乐太喜乐，那个爱是说不出来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如果你经历幔内的生活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个灵是个喜乐的灵，那个爱是个爱的灵。宋尚杰博士告诉我们说，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每次传福音都那么有能力呢？他告诉我们，他告诉大家说，他说他每次上讲台以前，他一定用半个钟的时间来默想神的爱，让神的爱来充满他。等到神的爱充满他的时候，他忘记自己了。一个真的被神爱充满的人是一定想不到自己的。传福音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有自觉，你知道吗？如果传福音啊，你传福音的灵啊，应该是一个很刚强的灵，那个灵应该要把下面所有的灵都征服了，尤其头10分钟，如果头十分钟你不能征服下面的灵，你反而被下面的灵征服，你就被拖垮了，你明白吗？因为所有来听福音的人都是抵抗的灵，都是不要相信的灵，所以这个情形底下，你知道，你看看他们的脸，你就讲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皮越厚越好，这个时候你感觉越迟钝越好。那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很有自觉的人很难传福音的，你明白？他希望人喝茶，他希望人点头，他多看几个人摇摇头，他讲不下去了；他看几个皱皱眉头，讲不下去；看几个人睡觉，他讲不下去了。这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很自觉的。传福音的人，你要脸皮越厚越好，好像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那个时候的灵可以征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很多时候那个压倒式的灵就把对方征服了，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宋尚杰博士这样，他不是一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他受过高等教育，他拿了博士，而且在还要拿了博士，后来到了这个太平洋，他把他的文凭丢在海太平洋就是了。那么他为做主的缘故把自己当作傻子，他是道道地地的化学博士，他是有头有脸的，他是个有修养的人，他是个文明的人，他怎么会蹦蹦跳跳呢？你知道所有这个布道团的，所谓伯特利布道团的人，包括季志文牧师在里面，包括这个还有宋尚杰博士，他们一传起福音来，这个都是典型的圣洁运动人，卫理公会的人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的，哦，非常的火热，然后蹦蹦跳跳的。那么有一次季志文牧师在讲台上蹦蹦，就把讲台整个弄塌掉了，后来他们花钱去修的。那么宋博士也是一样啊，他这个一会儿拿出棺材来，他说你们发财都是发棺材，你看见吗？这个讲这个人呢，你晓得他一定要灵很强啊，如果碰到下面有几个凶狠的灵啊，那一点没有错啊。有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一次有人说，那次他的灵真的征服，叫那些本来那几个人呢是要去杀，是要去对付这个宋尚杰的，结果呢那次圣灵大作工，那些人反而被征服了。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被神的灵充满，他一定充满自觉的，一充满自觉，你看见吗？脸皮就变得很薄很薄，稍微一有的反应他讲不下去。所以呢，你看见吗？他不是没有感觉，他有感觉，他当然爱护自己，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愿意为着神的爱，愿意把自己变成傻子，要赢得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主。所以他说，我每次只要花半个钟头默想，结果神的灵就浇灌我，我就不再是我自己的人。 这个时候我想不到我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病实在是他，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一直没有，所以他就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被喜乐的灵充满，当一个人被爱的灵充满，他真的被带到奄奄说。所以只有当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天上来的安慰，才是我们的能力，才叫我们能忘记我们的自己，我们能说来发表爱乃是神的爱。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一个在幔内生活的人，他是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一定是被喜乐的灵充满的，一定是被爱的灵充满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忘记自己了。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器皿太小了，圣灵像太平洋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器皿太小的缘故，稍微一点点的丰富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今天不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的话，如果今天也如果那个目的他不懂得神自己的话的话，原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他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觉得神的爱太大了，到了最后最后他太喜乐了，喜乐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觉得我受不了了，结果他说主啊停了吧，就停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今天圣灵的确像太平洋一样，他要充满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的器皿太小了。因为器皿太小，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圣灵的喜乐和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叫我们因爱成病。所以下面才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器皿的确太小了，许多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吃，好好的穿，好好的睡。如果你不睡的话，那弟兄姊妹不错，你在那里尽量的就是延伸你自己的体力。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许多时候你知道说我灵也会疲累的，不是不会疲累，我们身体会疲累，我们的心思情感会疲累，我们的灵也会疲累的。所以可见我们的器皿是不够大的。所以呢，当我们做了爱的俘虏，当我们因着思念主的缘故，你看那个爱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许多时候呢，我们会像目的一样，我们主啊够了，就这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一个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因为羚羊和母鹿都是最敏感的，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等他自己起来。因为不管他什么样的经历，就是属灵的经历，他会到弹性疲乏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弹簧啊，如果一直用久了以后，它弹性疲乏，它就不再弹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安静一段，需要学习怎样安静在主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常常一段完了以后来个希拉，再一段完了又是希拉，意思就是说这里一段经历已经到一段落了，现在需要停一下，好像音乐的休止符一样，希拉停一停，然后呢再到第二步，然后才进到第二首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等到这个苏拉米女因思爱成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人很容易垂下头。你看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一个人爱主到一个地步，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他生病的。这个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器皿太小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很明显这个姿势就托住我们的姿势，叫我们头不再下垂，叫我们能再一次再抬起头来。当你看见我们荣耀的主，当你看见主的面容，你再一次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就再一次得着鼓舞。那么这个时候你才看见我们的主那个保守能力，托住的能力。 按理来讲我们是不行的，但是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是主自己的爱来托住我们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在整一段的经历到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尾声，到这个时候就到希拉的时候。那么现在主知道说他需要休息一段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久，然后呢主再带他经过第二个经历，第二首诗歌，第三首，第四首，一直第五首。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等到真的我们在幔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器皿有多渺小多小。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我们不知道，有经历以后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经不起主的祝福的，你明白吗？有的时候如果主祝福我们的话，我们这个人可能就骄傲了。如果主祝福我们的话，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名字的。所以有的人神不能把很多钱放在他手里，因为主知道他一放在手里就要毁掉这个人的。但是呢，有的人如果在他的身上钱不是他的主人，钱是他的佣人，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更多的钱就托在他的手里。所以你就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的器皿就是那么大，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迟早还要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在属灵的事情上，尤其属天的事情上，你看见吗？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拉得太多了，不行的。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我是不能举他的名字，你们一定都知道的，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你知道因为太疲累了，因为太你看见吗？这个在主里面，他的确太怎么讲，那个爱啊像潮流一样，所以他不管到哪里，你看他一直是非常嗨，属灵一直是非常高昂的，一直在那个情形底下。所以到了有一天他到了巴西就不行了。那个不行是从哪里开始不行？从身体开始不行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工作，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所以没有一个人，虽然你有心愿，虽然你要做神的仆人，但是你要记得我们都不行的。神的工作只有神来做，我们最多与神同工。所以如果你想人要做神的工作，迟早有一天你看那个负担太重太重。你想想看，戴德森弟兄1000多个传教士，他为他们祷告，都在他们的肩膀上面。你想想看，这个压力压在他身上，他一面实在说来有主的同在，各方面都，尤其他都有属灵的经历，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属灵也有弹性疲乏的时候，属灵也有一种情形，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吗？因着我思爱成病，这个病是因为爱病，就是因为你太爱主了，就是因为你常常活在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千千万万不要误会，属灵没有难处，圣灵爱是永远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然后圣灵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永远像太平洋一样，它泛滥的时候你看见吗？就海啸海啸一样。但是问题不是啊，问题我们今天是很小很小的器皿。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扩充我们的器皿。所以这是为什么才有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第四首歌、第五首歌。所以一直等到我们靠主主的恩典，我们这个器皿让神更多的扩张我们，更多的扩大我们，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他看见这个器皿够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慢慢就会看见说我们就会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从第一个原子到第四个原子，从第四章第二首诗歌一直到第五首诗歌，你看见那个过程是渐进的，你会发现那里有一种成长的情，爱渐渐的成长，那个交通渐渐的成长，然后呢我们的器皿那个度量也渐渐的被扩大，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扩充我们的度量。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爱错了，也不是属灵错了，也不是在这个至圣所错了，没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器皿需要主更多的来扩充它。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 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了第二首诗。那么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座园子。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稍微的或者我这样说吧，在经历里面，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比方说你追求圣洁，那么你觉得我上一次发脾气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记住，所以下一次我要记得，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记住不能够发脾气。然后呢，你前四天都记住，到第五天你忘记了，结果你大发了个脾气，你又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吗？你是一个很紧张的基督徒，你是一个爱主爱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你看见变成非常的紧张。那么其实一个紧张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如果你不在乎圣洁不圣洁就没有问题了。你希望能像我们的主。那我的外孙女啊，不是，我的孙女才几岁，她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她里面好几只老虎会跑出来，就是她里面一下子脾气就来了。那她，我们要教她里面她是个罪人呢，所以呢我们就常常问她，你今天有几只老虎跑出来啊？她有时候两只，有时候五只。那么她呢，对自己知道她不满意，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有一天她就祷告，她说，主耶稣啊，我愿意像你，像你一样的绵羊，像你是一只绵羊，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两只老虎。弟兄姊妹，他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你看见吗？但等到你信主以后呢，你要圣洁，你知道我要圣洁，你知道今天主把我们带到验验所，你知道说主要把我们鞭上金鞭，镶上银钉，你的知识都有了，我要像你。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你越是要努力，你越是要满足神的律法，你发现说你失败的好像越厉害。原因很清楚的，因为你的确做了一个地步你就疲倦了。你没有得救以前你背的是罪恶的重担，但是现在你背的是圣洁的重担。你希望谦卑，你希望温柔，你希望忍耐。感谢主，因为基督信心在你里面呢，结果你也谦卑也温柔，但你常常叹息啊。你是偶尔谦卑，偶尔忍耐，偶尔温柔啊！你巴不得谦卑来了就不走了，忍耐了就不走了，温柔来就不走了，他偏偏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姊妹说：“哎呀，其实啊，我是被刺激的，我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结果呢，我的丈夫刺激一下，我的儿子刺激一下，他忘记了。如果他里面呢是面粉，你用火柴点一点，他不会爆的。他就是因为里面是炸药，所以一点就炸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要叫我们今天这个人活在至圣所，你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拼命努力了，就拼命努力，就拼命努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懂得释放的路，我们觉得什么都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那拯救的路在哪里呢？拯救的路就是你，我只读一节圣经就好，弟兄姊妹不一定要读，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很快的读一下。你知道啊，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章，有一节，一章三十节怎么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神把你放在耶稣基督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怎么会有智慧，怎么公义，怎么圣洁，怎么救赎？我们普通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做，我们普通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器皿是不行，我们器皿太小，我们根本做不来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我们已经被放在基督里了。那只要在基督里，因为基督蒙悦纳的，所以我们当然就因信称义。那只要我们在基督里，你看见我们自自然然就活出圣洁的光景。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圣洁不是你努力在那里做的，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怎么扩充我们的度量呢？一面用十字架扩充我们的度量，另一面要叫我们在启示上我们也有看见。所以等一等，你到第二章第二个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第四首歌，第五首歌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四座园子。那尤其我们读到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整个这个器皿被扩大的一个秘诀。今天不只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也给我们看一个秘诀，什么呢？ 如果这个人真的要让基督来扩充的话，那基督是没有限量的。如果我们不过是一桶的太平洋的水，但是假定我们把太平洋的水丢在太平洋里，弟兄姊妹，我们的水当然就消失在太平洋里面。那基督就好像太爱的汪洋大海一样，就像整个太平洋一样。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那么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那个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今天不是我们努力在那儿圣洁，不是努力在那里要怎样怎样怎样，你要看见说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现在的秘诀是什么呢？如果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的责任就是住在基督里。今天神已经把迦南美地给了我们，所以四个花园加在一起就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里你看有生命的精华，有植物的精华，加上动物的精华，乃是属灵生命的精华。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你怎么能有精力呢？要记得你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今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住在基督里。所以你看见呢，最后这个苏拉密女，所以她的肚量没能被扩充，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住在园中的人。而且你是住在园里的，最后你看，当你把四个花园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的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了。那有很多人呢，读到保罗的书信，一直问说到底保罗他的中心的启示是什么。有的人说是因信称义，有的人说因信成圣，不错，这是他整个启示里面的一环。如果你要解释到底什么能够代表他中心的启示，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在基督里，一句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看见一面是基督在保罗里，一面保罗在基督里。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这是只有保罗这样讲的，你看见吗？只有保罗说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不知道用了多少次，很清楚的。但这是保罗自己看见亮光吗？不是，这是主自己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保罗就根据主的启示，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整个救恩，如果你要把所有救恩的各面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一面是在基督里，指着我们的地位，基督在我们里面，指着我们的经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一面是我在空气里面，一面空气在我里面，空气在我脑里面，空气在我肺里面，所以我是活着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与空气的连结，我们与基督的连结，是一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生命，我们就能住在基督里。所以都留在主的里面，能够住在基督里，你说这个太抽象了，不是吗？有的人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约翰福音圣经里面很奇怪啊，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然后不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呢？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里面这个字啊，实在说来呢是大有讲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完了第一首诗以后，你再往前看，前面有四座的园子，那不要忘记，不光是这个苏拉米你是在园子里面，而且是住在园子里面。今天凳子可以在里面，但是呢只有人才可以住在里面。所以住在里面的这个人是有人格的。所以这里讲的联合，这里所谓的 union 是什么？是情感的、意志的，还有思想上的。你想你的思想像神一样的思想，你的爱像神一样的爱。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住在园子里的。所以因着这个很抽象，所以呢雅各书就把我们在住在基督里那个经历，就把它用一些话我们能够懂得的。所以一个园子又一个园子又一个园子又一个园子，但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in 这个字，在里面这个字。因为这苏拉美女是住在园子里面，所以很清楚， 如果今天你这住在园中的，很明显他是在园中。所以今天你要问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呢？实在说来，保罗，基督在我里面，然后我在基督里面，严格简单说来就是 in， 就在里面这个字，就在里面这个字。那么希腊文呢只有一个字，就是 in， 中文把它，英文把它翻成 in， 那中文呢把它翻成在里面。好了，我们普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嘛，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基督的秘诀呢就在这个字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知道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呢有他们的语言，年轻人有他们的讲法，有他们的火星文等等等等。你今天到美国去，你看好了，现在非常美国人英文里面最流行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叫 in， in 两个字。那么什么叫 in 呢？很简单，现在谁是 in， 谁是 out， 谁是在里面，谁不在里面呢？那么好了，那些天天用手机的，然后呢，而且呢，常常用手有手提有手有用手机的，然后用的又是 iPhone， 等一等又是 iPad。那么你只要能用这些的，其他都落伍了。你看，有的人根本，有的人电脑也不会用，但是现在这些人他用会手机，而且他会玩游戏，他用 iPad， 他可以拉提琴，也可以弹钢琴。然后呢，小朋友两三岁也可以用 iPad 在那玩游戏。好了，凡是这些赶上时代的人，凡是这些会用 iPhone、iPad， 还有 i 很多的。那么问题在这里，我的那个孙子有一天就是因为啊，我们生日的时候啊，常常因为我们生日还家里啊，有的时候就送一个 iPad， 有的送一个 iPhone。那么因为 i 太多了，所以呢，有一天我就说 ice cream 吧，也是爱嘛，对不对？但是我不，他说不，他说下一次他生日的时候啊，那送什么的？他说 i something 就是总是 i 什么东西，你明白吗？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只要今天大家会 i 什么东西，然后会跑在时代的最前面，那么这就叫 in， 叫做 in。 那凡是不会的通通是 out。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句话多好啊，这句话其实就是保罗用的话，在希腊原文就是 in 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凡是今天蒙主的宝血洁净，凡是被主所拣选，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凡是今天能够唱歌中之歌，能够活在，能够今天在至圣所面前有一个地位，而且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些人通通是 in，其他的通通是 out。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祸，什么叫做福？凡是 in 的都是福，凡是 out 的通通是祸。只要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祸也是福；只要在基督之外的，福也是祸。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话，在原文圣经里面，在讲到整个神的救赎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in。 但是不只是 in， 在我 in 是指的我们地位来说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有我的拣选，我愿意都留在基督里面。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苏拉米女得胜的生活。她怎么一路上能够得胜呢？你从第二首歌开始，然后你就碰到第一座园子，然后结果你看他学了一些功课，他度量被扩充。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哪一个功课都是 in， 不管哪一个功课都是在里面。因为我们要记得，讲到与基督联合，讲到新妇与新郎中间的联合，很明显的，你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字。什么时候苏拉米女住在园中，不要忘记，她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人。这个联合就代表苏拉米跟所罗门中间的联合。许多时候我们讲的那个联合，我们会用的词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还有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那么等到最后，你看见真的有那个完美的连结的时候，那个称呼是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但是不要忘记，真正属灵最高的境界，最后当所罗门在那里称赞苏拉密女的时候，你这住在园中的，然后就用 这个雅歌里面四座园子，给我们看见他所学的功课，给我们看见他所有的经历。所以呢，现在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一个园子，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二首歌。那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不知道隔了多久，不晓得。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等到你进到第二首歌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心腹，你发现这个苏拉密尼跟所罗门他们的光景好像不一样了。第一章你看见苏拉密是在内室，等一等你看见在王的桌前，等一等你看见被带入到宴宴所，所以王在哪里他也在哪里，羊群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第一段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但是很有意思，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再进步呢？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说，好像你会看见说，这个王，这个所罗门是不是要带领苏拉密更进一步呢？所以下面很有意思，你从第八节开始，听啊，是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他不在内室里面，他也不在王的桌子前，他也不在宴宴所。我们以为与享受主的同在一定在内室，一定在羊群，我们只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主把我们带到宴宴所，我们就满了圣灵里的喜乐，感谢主，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就这么多了吗？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是串山越岭而来，他是一个人串山越岭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在哪里呢？这个沙苏拉密还在墙的这一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道墙，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的后面，他说是我们的墙壁，你看见吗？现在只要是王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王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知道一切都是主，一切都是主给的，所以就是那个墙壁，他也是我们的墙壁。不过有一点，他在墙壁的这一边，良人呢在墙壁的那一边，他在这一边有内室，有王的桌子，在这边也有宴宴所，在那边有山有岭。我们的主，这个良人呢，是串山越岭而来。他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发现呢，这个苏拉密还在内室，还在王的桌前，还在那里。这个经历不好吗？当然好。不过现在你知道，王要呼召他，叫他更进一步，让他知道说，不是你在内室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现在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因为所有的山和岭都在他脚底下。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已经来到了，冬天代表死亡，春天代表复活。所以我们的主既然是复活的主，而这个谁呢？而这个苏拉密，他的生命当然也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如果是复活的生命，他可以怎么样？可以穿山越岭的。所以既然冬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苏拉密应该有一个经历，是个同样是什么呢？是和他同去的经历。所苏拉密一直要的是同在，他不知道什么叫同去。他以为说同在是固定的，我要固定的时间，然后固定的地点，那一点都不错，起头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要把固定拿掉他就不会了。所以他懂得同在，他懂得在内室的同在，他也知道在王桌前的同在，他也知道宴宴所的同在，这些经历都是好的。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他的主居然不在墙的这一边，居然墙的那一边。所以这不是莫非，这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暗示吗？当你看见说你的良人是从窗户往里观看，而且从窗棂往里窥探，所以意思就是暗示说，我已经串山越岭而来，怎么你没有与我同在呢？怎么你还留恋在内室？怎么你还留恋在王的桌前？怎么你还留恋在宴宴所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第一章的经历不是最高的经历，如果最高经历永远停在那里就好了。所以在我们追求主的，在我们基督的经历里面，你看这个是刚开始的一段。所以到了时候，主让我们安息一阵子， 然后呢，慢慢你就看见，经过了好多日子，怎么我的遭遇、我的境遇和主的境遇居然不一样？我如果在墙内，他也应该在墙内啊。那么现在怎么我在墙内，主在墙外呢？结果现在就听见一个声音，我良人就对我说，我的家和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你要起来，你不起来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你看见吗？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在主的脚前听主自己的话。那么很多人很喜欢诗篇23篇呢，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从此就躺卧一辈子就不起来了。他没有忘记下面说，为我的名要行走义路，你看见吗？你这个羊还要起来走路的，说要起来的。那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就天天躺在青草地上，那个饭来就张口就好，一切都是享受，不是吗？神家里的做神的儿女多么好呢，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不能一天到晚躺在那里，一定要躺在那里。你叫羊啊，麻烦就在那，他吃了就睡，睡了就躺，对不对？但是呢，你那一块草地啊，因为这个羊笨就在这里啊，他吃在那里，他拉也在那里，所以你看，他如果牧羊人不带他走路的话，那么好了，他吃的地方，他享受的地方也是污秽的地方。所以到了夏天呢，王一定要叫他从大山走到小山呢。所以你一面吃，你一面这个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老躺在那里。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老躺在那里，结果乌烟瘴气，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中间还有那些许许多的事情发生呢？很清楚嘛，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起来为主的名行走义路。所以要怎么样起来与我同去？什么叫与我同去？就是与我一同穿山越岭。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大环境里面，当你看见许多艰难的时候，你能够享受主的同在，这叫做与主同去。与主同去是动态的同在。我们普通讲的与神的同在，因为被奥秘派影响太大了，我们每次讲的都是静态的同在。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不是的。所以你看见吗？大概我，所以我们知道劳伦斯弟兄他是个厨子，他操练与神同在啊。他起头以为说，我一定要安静，找一个地方我才能与主同在。慢慢慢慢，他才知道说，他炒菜的时候，他供应饭食的时候，有很多吵杂的声音的时候，他能操练与主同在。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与主同去。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个护照什么？这个护照是复活的护照。今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记得，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但是复活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我们这样说吧，神创造里面最大的能力是核子能力，神救赎里面最大的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人们仍旧用我们的力量来过日子的话，那就太可惜，那就太苦了。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到时候你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承认，自从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们也是死人。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就亚比米勒的王差一点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不是吗？然后神就跟他讲，你是个死人呐。你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很多人以为我是罪人，他不知道他是死人呐。罪人是什么？罪人是污秽，死人是我做不到啊。所以你看见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去做，这是我是表示我是罪人；如果应该做的善我做不来，表示我是死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救恩不光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今天主要叫我们不再做死人了，从死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呀。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活人才能走基督的路，你明白吗？我们已经不是罪人了，但是我们忘记我们是个死人。所以现在的护照什么护照呢？现在的护照乃是复活的护照。只有这样，你看见吗？你要面对这个山和岭，要面对艰难，你不要逃避，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就钻在泥土里，什么事都没有了，不是。现在你面对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路，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与基督的连结，讲了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那个就是指着以基督的历史做我的历史，以基督的经历做我的经历。但是为什么有约翰的启示录？ 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的前途。教会有前途吗？我们有前途？没有前途。但是基督有前途。所以等到你到了约翰的启示录，你所看见的是世界，你所看见有的有这个龙在沙滩上，你看见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世界，你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你能不能与主同去？羔羊往哪里去，你能不能跟随？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就躲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修要修道就好，不是的，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第一段可以，你前面一段可以，刚开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知道我们的器皿有多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因为冬天已经亡，雨水止住，那个雨水是冬天的雨水，所以那个雨水会变成雪的，所以整个冰天雪地就是我们过去就如此。所以冬天就代表死亡，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复活的能力要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地。所以你只要看到复活的境地，你当然所看到的是复活的迹象。所以很可惜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没有复活的迹象。今天教会应该有复活的迹象。什么叫复活的迹象？就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过去了，雪也没有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叫。百花开放就是个生命最早的时候，在生命早晨你看见花，到了生命的午间的时候，你看见就是那个果。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看见春天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了，杏树开始开花了。当杏树开花的时候，你要知道冬天一定过去了，因为冬天你看见那个果子通通掉下来的。所以无花果树啊，到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果子就从那个枝子上就掉下来。到春天的时候呢，很稀奇，你什么地方掉下来它什么地方就长青果，就长起来了。所以你看见青果，你就是死而复活，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然后呢，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这个声音好像赞美的声音。然后呢，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我讲过了，你看你就在那个原来的痕迹上面，哎，又长出果子来了。所以这是春天，你看见这是复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所有十二根杖放在神的面前，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一样。你知道这就是生命，只有复活的生命才是生命，很清楚的。然后呢，葡萄开花放香，你看都是开花放香，这还没讲到结果。所以这是生命的早晨，所以很清楚，这生命的早晨是生命的春天。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很清楚的，神呼召我们要进到第一座的花园。那么果然我们看见苏拉米顺服了。那么等到顺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一直快到加利利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鸽子谷的时候，我们才看见鸽子谷两旁的悬崖上面有好多好多的血。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跟随，真的与他同去的话，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的鸽子啊，现在不是鸽子眼，现在是鸽子，本来是讲的属灵的眼光，现在整个人都是鸽子，你看见吗？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原的隐秘处。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那个图片的，在鸽子谷旁边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王怎么说呢？说了这个所罗门怎么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里的秀美和柔和都不是他天然的，是因为这鸽子在磐石里面的缘故。裂开磐石是代表十字架，永久磐石为我开。十字架，在十字架的时候，主的肋旁流出水和血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我们与十字架的联合，这就代表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就代表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看见我们在磐石穴内，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不过这个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欣赏我们。你的容，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这个经历是什么？这个经历就是第一座园子的经历。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还没有讲完。我想明天早晨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盼望今天晚上大家有个好的睡眠，明天我们还有一整天，如果主带我们来的话，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我们能把雅各书大概能把它复习一遍。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不可能维持到现在。无论说话的人讲话的人，我们看见都是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为着这个奇迹，为着这个神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再感动我们，再带我们明天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但愿这一次因着你对我们说话，从此以后天真的在地上开始，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让我们真是懂得怎么样能活在幔内，让我们真的懂得我们怎样在内室生活，也能怎样在王的桌前生活，也能在宴宴所里面生活。主也呼召我们，叫我们不只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也能叫我们享受主的同去。我们但愿真正能够与你同去，让我们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让我们经历复活的新气象。但愿个人和教会充满了复活的气象，充满了春天的气象。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门。